村集会前夕，中共一夜四发稀土禁令，揭华为台湾心，知名机构遭中共制裁，美稀土逆袭，土耳其、巴基斯坦弃中投美，美 MP 断供中国，中国稀土核弹腰绝响。观众朋友大家好，村集会前，中共突然发现手上的牌要失效了，於是急不可耐地快啲嚎叫起嚟。《华尔街日报》今日一大早发表文章话，北京在村集会前收紧了对稀土的管制，这个可能会重新点燃和美国贸易紧张关系。我们看一下中共商务部是怎么说的先。中共商务部礼拜四称，如果某些原产于中国的稀土材料占商品价值比例达到 0.1% 及以上，外国供应商必须获得中国政府的批准，才能够出口含有这些材料的产品。使用某些源自中国技术生产的商品亦受入口管制，这两项限制新规均适用于在中国境外生产的产品。另外，用于军事用途的产品入口申请原则上不予许可，并称与半导体或人工智能 AI 开发相关的入口许可申请将逐案审批。该部门还说，最新的入口管制涵盖稀土开发、冶炼和其他加工环节中使用的技术，其中一些管制措施立即生效，其余的将从今年12月1号起实施。报道说，上述管制措施扩大到中国政府今年早些时候举措覆盖的范围，当时的举措要求某些稀土金属及相关产品入口必须申请许可证。美国和世界各地汽车、电子和防务公司一直难以获得稀土供应，这个使得北京对稀土的掌控在中美贸易谈判中占据了核心位置。报道继续说，北京的新规表明，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力图建立本国产业并减少对华依赖的时候，北京正将其管制范围进一步延伸到稀土供应链的下游。海头宏观的中国经济事务主管朱利安·埃文斯普利查德，北京希望尽可能地保住这一战略地位。他补充说，鉴于稀土被用于很多产品，这些新的管制措施可能会令到很多制造商感到头痛。北京方面此举出台的时候，川普和习近平正计划于本月底在南韩举行地区领导人峰会上会晤。埃文斯普利查德说，这个可能会令到事情有些脱轨，北京正再次挑起同样麻烦。中共为什么重新挑起麻烦呢？我们在之前节目中提到，美国在科技管制方面对中共全面升级，出台了 50% 股权的举措，相信《华尔街日报》亦注意到北京报复情绪，相信是从中共商务部解释讲明细节中捕捉到这种报复的情绪。商务部称，向中国入口管制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所列的入口商和最终用户，包括其控股 50% 以上的子公司、分公司等分支机构的入口申请原则上不予许可。其实中共今日不是发出一个公告，而是狂轰滥炸，一口气发了四个2025年第55号到58号公告。除了刚才提到的稀土设备和原副料相关物项和技术实施入口管制，还有对超硬材料相关物项实施入口管制，对锂电池和人造石墨负极材料相关物项实施入口管制，以及对部分中重稀土相关物项实施入口管制。真正的养生是从内心开始的，当你肯倾听身体，它就会给你回应。我们身体需要的不是猛药，而是天然的营养和好好的休息。由著名自媒体人江峰代言的代谢宝 采用纯天然草本，令化学添加，温和支持身体代谢，帮我哋从内而外慢慢揾翻好状态。请相信我哋俾身体嘅耐心，佢一定会俾我哋回报。马上嚟健康520网站，开启属于你嘅温和调理之旅。
代谢宝俾我感觉更有精神。
四个不能够，还有第五个。之前彭博社引述加拿大知名科技研究公司 Techinsight 公司的报告，拆穿了华为顶级晶片不是中国晶片，原来是台湾晶片，同样在礼拜四，亦同样是中共这个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称，已将14家外国机构列入其不可靠实体清单。名列榜首的就是加拿大的 Techinsight 及其包括 Strategy Analytics 在内的九家子公司。去年10月 Techinsight 拆解了华为一款人工智慧处理器，发现了台积电生产的晶片美国于2020年对总部位于深圳的华为实施了入口限制，禁止向华为入口直接采用美国技术或软体的外国产品，包括台积电晶片。还有哈利法斯国际安全论坛是加拿大政府和军方官员的年度聚会，亦被列入了受制裁实体名单。刚才海头宏观讲的是挑麻烦，新加坡市场调研机构 Edge Research 的创始人戴姆章向路透社表示，从地缘战略角度来看，这个有助于北京在本月晚些时候举行的特集韩国峰会之前提升影响力。这个潜台词是什么呢？乐观地看，一方面是时刻提醒了西方不要依赖和相信中共，另一方面是开篇讲的中共发现手上的牌再不用就失效了。悲观的看法是中共升级贸易战，贸易战还怎升级啊？可以啊，将它升级为中共擅长的超限战咯。我们再切换到美国角度来看一下目前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火星宏观提供的三个细节。10月6号土耳其官方媒体今日土耳其报道称，在与俄罗斯和中国谈判没有取得成果后，土耳其决定和西方伙伴开发一个新的发现的稀土金属矿藏。埃尔多安总统和川普总统在9月于白宫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同意加深能源和国防领域的合作后，安卡拉决定叫美国参与土耳其稀土开发。土耳其准备在安纳托利亚西部开发新发现的埃斯基谢希尔贝利科娃稀土矿场。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最早土耳其在与全球稀土产业链中居垄断地位的中国稀土企业洽谈合作。2024年该项目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是北京拒绝按照土耳其转让技术在土耳其建厂加工稀土精炼产品的要求，坚持将土耳其的稀土矿入口到中国加工成稀土金属。于是双方谈判破裂了，土耳其亦立即弃暗投明。2024年9月土耳其就加入了由美国和欧盟组织的矿产资源安全伙伴关系。第二个细节，巴基斯坦向美国投诚了。巴基斯坦的边境工程组织和总部位于密苏里州公司在今年9月签署了一份价值5亿美元的谅解备忘录，以在巴基斯坦建立一家多金属稀土精炼厂。10月3号美国财经新闻网 Benzinger 报道称，巴基斯坦已向美国运送了第一批浓缩稀土元素和关键矿物，拉开了9月份签署价值5亿美元的合作伙伴关系序幕。这批货物于10月2号 交俾咗美国战略金属公司，预计将俾巴基斯坦同美国嘅关系带嚟咗重大转变。换句话讲，川普喺江湖上叫我要稀土独立，打造新嘅稀土联盟，跟住我做，赚钱致富。结果各路豪杰抛弃中共，纷涌而至。当然呢、这个唔系打交，人多势众，但系呢个实实在在。助力美国加速稀土供应链独立，就在几个月前，大家还在讨论美国被中共稀土卡住条颈。现在中国大陆的观察人士怎样说呢？这个就是第三个细节了。4月17号在中国对国防和技术制造至关重要的稀土材料实施了入口管制后，美国最大的稀土金属生产商 MP 宣布停止对中国稀土原料入口。要知道，过去20多年 ，MP 一直是将稀土入口俾佢的第四大股东中资的盛和资源在中国进行精炼提纯。所以火星宏观就讲 ，MP 呢一决定直接回应了美国有没有能力建立自己稀土产业链的疑问。这次稀土矿停止入口是美国减少对国际加工依赖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因为认识到仅是靠采矿不足以保证供应链安全，复杂的加工步骤、分离、金属制造、合金化和磁铁制造代表了全球稀土供应链中真正的咽喉。今年一季度，该公司财务显示其 50% 的稀土精矿入口中国， 50% 在美国本土精炼提纯。4月份开始停止入口稀土精矿后，意味着 MP 已拥有对其 100% 稀土精矿精炼为稀土金属的能力。作者最后给出他观察到的结论，通过土耳其决定与美国合作开发稀土金属，以及30年前美国垄断了全球 50% 稀土金属市场，这两件事从逻辑上我们就不应该幼稚地认为美国缺乏稀土精炼技术。通过美国愿意在土耳其、巴基斯坦建设合资的稀土精炼厂，就知道美国还具备输出稀土精炼技术，从稀土金属供应端挑战我们稀土霸主地位的能力。通过美国和G7加四方会议构建独立的稀土矿产供应链布局，我们应该能够感受到不远的将来，我们的稀土金属市场份额将进入下行周期，国内的稀土矿产和精炼企业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产能限制。如果说月底川集会是一场武林门派聚会，是门派掌门无声的一场角力和奠定江湖地位的一次大会，那现在我们观察到的是美中在科技领域的过招和美国联盟的狂飙，就是观察这一场无声对决门派实力的变化，哪个独门绝招在失效，哪个的内功在暴涨。相信各位看官已经心里有谱了。可能有观众就想，美中胜负已定于无形，至少而家仲唔能够掉以轻心，为乜嘢呢？寻日晚上，我睇到嚟自 Zero Hedge 嘅一篇报道，中共喺美国家门口加拿大做嘅事，对美国威胁超乎想象。根据 The Bureau 早前嘅报道，上周有三名男子在新西兰边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冰毒缉获案中被定罪，因为这个东西太敏感了，我们称它为违禁品。 713.8 公斤违禁品被伪装成封糖浆瓶，从温哥华港口于2023年1月运出到新西兰，这一批货的价值达到新西兰元8亿元。前美国缉毒局行动负责人德里克·马尔茨曾在哨兵计划下领导国际卡特尔调查，向 The Bureau 表示 纽西兰和澳洲出现的趋势和它全球追踪模式相似，中国和墨西哥犯罪网络已将部分行动转移到墨西哥以外的国家，包括加拿大。之前发现的利用包裹走私违禁品的案件，全部追溯到加拿大邮政来源。报道说，这个揭示了一条以连结加拿大入口商和中国供应来源有组织贩运路线，就是他们利用对加拿大货运的较轻审查，相比直接从中国入口，将加拿大转变为全球合成违禁品贸易的首选中转地。报道说，根据加拿大情报和前美国情报官员大卫·劳纳的报告，大温哥华地区中国网络和北京的外国干涉和情报部门统一战线工作部有深厚联系，在北美各地的来源向 The Bureau 确认，跨国犯罪网络正利用商业卡车车队将违禁品运过美国北部边境，利用加拿大和美国之间合法贸易的庞大体量。当然，实力不只是科技方面这种硬功夫，现代的武功金钱软实力亦好重要，亦是从未停止过的隐蔽暗战。我们听日再来谈一下中共拿住黄金以对抗美国的剧本，以及看一下中共在美国另一个门口墨西哥的渗透为什么比表面看起来更加严重。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睇，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